高三那年，离高考还有100多天，老师在讲唯物论，粉笔灰在阳光里飘，黑板上写着“物质决定意识”。第四排靠窗的位置，一个女生低着头，笔记本摊开着，上面没有记公式，只画了一个圆圈，圆圈外面又画了一个更大的圆圈。老师说，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他脑子里冒出来的不是考试，不是政治选择题，也不是标准答案。他只是在想，万一不是这样呢？万一所谓规律不是世界本来就有的东西，而是某个东西在世界开始之前顺手选下去的参数，比如一个下拉菜单。K 的第三个宇宙刚刚初始化完成。大厅没有天花板，每个玩家面前都有一颗悬浮的宇宙，像一件被放大到极限的实验标本。星云、尘埃、暗物质、背景辐射，全都在透明界面里缓慢翻涌。K 把重力常数往左拖了0.004个单位。系统弹出提示，该调整可能导致恒星形成效率下降2.7%，是否继续？K 点了继续。旁边的阿尔探过头来，你又重开？嗯，第几个了？第三个。前两个呢？ K 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海洋覆盖率改成72%，又把陆地分布切成更碎的群岛模型，一个卡在三叠纪生态位打不开，另一个更烦，文明刚进青铜时代就开始内卷，打了800年仗，科技树锁死在冶金树上。二笑了一声，所以你这次准备当好市长？ K 也笑了一下，这次我会管得细一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在大厅里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玩家们本来就是来管理宇宙的，有人喜欢暴力扩张，有人喜欢精英路线，有人沉迷于灾难压力测试，也有人把文明当盆栽养，隔一段时间就修一次枝。只有最远处那个玩家不太一样，他的位置很安静，屏幕也很安静，别人面前的宇宙总是闪着事件提醒、参数报警、文明弹窗，他那里几乎没有动静。大家叫他老庄，不是因为他真的老。大厅里没人知道彼此真实年龄，也没人知道年龄在这里到底算不算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只是因为他几乎什么都不做。 K 曾经路过他的操作台，那时 K 的第二个宇宙刚归档，心情很差。他看见老庄的面板上三项指标都低得离谱，文明复杂度547，科技树进度31%，能量利用效率0.7K， 这种数据在排行榜上连第一页都进不了。但面板最下面有一行备注，不是系统生成的，是老庄自己写的。他们在问了， K 当时没看懂，他以为那是一种装深沉。第三轮宇宙的前2亿年， K 几乎没有离开过操作台，他盯着尘埃坍缩成恒星，盯着岩石行星冷却，盯着海水第一次稳定地覆盖在行星表面。系统给他弹出第一条生命迹象提醒时，他甚至短暂地屏住了呼吸。一个颤动的膜结构在深海热泉附近亮了一下，太小了，小到如果不是系统给他加了荧光标记， K 根本看不见。但那一刻，他确实觉得自己比这个宇宙里任何神都更接近神。接下来就开始变慢，单细胞生物繁殖、死亡、变异、再繁殖。K 等了很久，多细胞还是没有出现。系统曲线平得像一条死掉的心电图。他在日志里写 ：Day 31亿2744万，多细胞未出现，可能需要干预。他打开灾害面板，伽马射线暴、超级火山、小行星撞击、冰期、甲烷水合物释放、瘟疫。每个选项后面都有强度滑块、预计死亡率、文明韧性增益、长期演化扰动值。 K 的手指划过瘟疫时，旁边弹出一行灰字，本大厅过去30天使用次数847。他停了一下，选了冰期，强度23%，预计影响选择性压力增强或可触发细胞合作机制。确认按钮亮起来时， K 犹豫了不到一秒，然后他点了下去。冰期持续了4000万年，多细胞生物确实在冰期末端出现了。 K 的面板亮起一串绿色通知，他站起来绕着操作台走了半圈，又坐回去，把那段录像回放了3遍。 他没有注意到那些细胞团很脆，他们不是学会了对抗压力，他们只是刚好活在 K 调过的压力里。 K 在日志里写，干预成功，下一步加速神经系统演化。课堂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万有引力公式， G 是一个常数，他说它是宇宙的基本性质，不是谁规定它等于多少它就长这样。他看着那个数字，笔停在纸上，如果它不是就长这样呢？陈伟第一次意识到不对是在凌晨3:17。他从床上坐起来，脑子里有一个完整的解，不是灵感的碎片，不是梦里常见的那种似是而非的暗示，而是一条清清楚楚的数学路径，从假设到推论到结论，每一步都排好了，像有人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一张写满答案的便签塞进他脑子里。他打开灯，抓起草稿纸开始写，写到第三页他停住了。不对，这个问题他研究了半年，方向是错的，上个月组会上他还亲口说过这条路走不通，现在怎么突然就通了？不是顿悟，顿悟至少还像自己的东西，这更像接收。陈伟盯着草稿纸看了很久，在页边写了一行小字，这不是我的想法。第二天他没有把这张纸给任何人看，但他开始写日记。 K 学会了精准投放，神经系统演化太慢就加一点气候波动，脊椎动物登陆失败就扩展浅海环境，文明卡在农业社会就投放一个河流泛滥周期，让他们不得不发展测量、记账和组织。一开始他还只改环境，后来他嫌太慢，开始直接投放答案。第一个灵感节点落在一个尼罗河边的年轻人脑子里，那个人醒来后忽然理解了三角形，几代人之后金字塔出现了。 K 盯着文明曲线往上抬，感到一种非常干净的快乐，不是赌博式的快乐，是管理者看见秩序生长出来的快乐。每千年3-5个灵感节点，每5000年一次温和社会压力，每个周期结束后清理制度惯性，促进知识系统迭代。他把这套模型命名为低侵入式文明扶持。 R 看完以后说，这叫低侵入？ K 说，至少我没有直接告诉他们答案。他说完自己也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他的文明复杂度升到12400，科技术进度78%，能量利用效率0.83K， 排行榜第四。大厅里开始有人过来看他的屏幕。 K 不喜欢他们靠太近，但他喜欢他们沉默。沉默是一种承认。陈伟的论文第一次被拒是因为缺乏可验证机制，他并不意外。论创造性认知的非自主性起源这个题目听上去确实像一个物理学家忽然想不开跑去写哲学随笔，但他是认真的。他用了3年时间收集了147位顶尖科学家的顿悟记录、访谈、传记、实验日志、未发表手稿，能找到的他都找了。异常很明显，第一，顿悟发生的时机经常和研究积累不匹配，不是走到临界点之后自然突破，而是从外面砸进来。第二，频率在升高，1800年前后重大科学顿悟的记录年均不到0.3次，到2023年按他的口径已经接近8.7次。他给这个模式起了一个名字，灵感通胀，这个词让他自己都觉得不舒服，因为通胀意味着有什么东西被过量发行了。第二封拒稿信更短，有趣的猜想，但作者没有说明如果灵感来自外部，外部在哪里。陈伟把邮件打印出来，正面朝下扣在桌上，他不知道的是那个外部正在看他。 K 看见这篇论文时第一反应是有点想笑，一个被投放灵感节点的人开始研究灵感节点，这很荒谬，也有一点让人不舒服。 K 把陈伟的观察权限调低了一级，系统问是否降低该个体异常感知强度， K 点了是。确认框消失以后，他的手指还停在原处。问题从那以后开始变多，不是大问题，一开始只是小小的停顿，某个实验室到了该突破的时候没有突破，某个工程团队反复优化已有结构却不再提出新结构，某个理论学派围着前人的公式写了700篇论文，每一篇都很聪明，每一篇都没有真正往前走。 K 起初以为这是正常瓶颈，他投放节点， 曲线恢复，过一段时间又平了，它再投放，曲线又恢复，这个循环持续到第1847个节点。到那时，节点已经不止落在科学里，宗教改革、神话原型、英雄传说、制度灵感，某个导师半夜忽然说出的那句话，全都能在溯源面板里找到编号。那天 K 打开近期突破面板，想复盘一次成功案例。列表第一篇是统一场论某个边界解，系统标注重大突破。K 点开灵感溯源，箭头指向节点一847。他点开第二篇，节点一792。第三篇，节点一658。他连续点了12篇，12条箭头全都指向他自己。K 坐在那里没有动。大厅很吵，有人在为一次小行星撞击的剂量争论，有人在庆祝自己的文明进入恒星际航行，有人在骂系统评分机制弱智。 K 忽然觉得那些声音离自己很远，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他的文明不是没有停滞，他的文明早就停滞了，只是每次停滞 K 都把停滞遮住了。陈伟最后一次出现在 K 的屏幕上，是在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他已经老了，头发白得很快，背也有点弯。桌上堆着纸质日记，一本一本，边角都磨坏了。他正在给一个学生讲课。学生问，老师，如果这个假说永远不可验证，那它还有意义吗？陈伟想了很久，说，有些问题不是因为能验证才重要。学生又问，那为什么重要？陈伟笑了一下，因为一旦你问过，你就回不去了。 K 关掉了陈伟的个体窗口，他没有删除，只是关掉。窗口缩成一个小点，停在屏幕边缘，像一颗没有被清除的灰尘。3个月后， K 的文明没有产生任何原创科学成果，不是没有论文，论文很多，会议很多，基金很多，排行榜上的科技术进度甚至还在缓慢上涨，但没有新的问题，他们还在解题，只是不再出题了。 K 打开灾害面板，他想用一次足够大的危机把他们逼醒。超级火山强度41%，预计影响短期死亡率18%，长期制度韧性提升6%。他看着那个6%，忽然觉得非常恶心。不是因为残忍，是因为熟练。他已经熟练到可以把18个百分点的死亡理解成6个百分点的韧性收益。K 关掉灾害面板，滑到系统菜单最底部，那里有一个按钮，终止宇宙。确认弹窗跳出来，确认终止宇宙井号3，所有文明数据将被归档，该操作不可撤销。K 看着那3行字。系统甚至没有问他里面还有没有人在活着，他点了确认，屏幕暗了。 K 第一次在游戏大厅里站起来，他摘下耳机，才发现自己的耳朵一直在痛。大厅的低频嗡鸣从4面8方压过来，每一台操作台都像一颗正在运转的心脏。 R 叫了他一声，你去哪儿？ K 没回答。他经过排行榜，经过灾难策略区，经过一排排亮着的宇宙，有人在笑，有人在骂，有人在把瘟疫强度从17%调到19%，因为模拟器说这样更优。排行榜自动刷新了一次，文明复杂度、科技术进度、能量利用效率，几行数字跳了一下，又稳住了。K 第一次觉得那东西亮得有点刺眼。老庄的位置是空的，操作台还亮着。K 站在原地几秒钟，然后他伸手点开了日志 ，Day 0，初始参数设定完成，不做干预，等待 ，Day 127483，文明发现农业，观察到仪式性葬礼，未干预 ，Day 892401，第一个哲学学派在东方河流盆地形成，核心命题道可道，非常道，翻译成游戏内语言。秩序之上还有秩序，未干预。 K 往下翻，日志少得可怜，几百万天里老庄几乎只做了一件事，观察 Day 482万1039， 位于银河系猎户座旋臂的文明建立第一个粒子对撞机，他们开始认真询问宇宙常数为什么刚好是这些值 Day 482万1047。他们发表第一篇严肃的模拟宇宙假说论文，不是阴谋论，是数学模型。 Day 482万1048，观测到内部文明首次尝试反推底层参数。 Day 482万1049，排行榜指标无显著变化，真实阈值越过。 K 停住了，他以为后面还会有解释，没有。日志最底下只有一行手写备注，字体很小，像是不想让别人看见。他们不知道答案，但他们知道要问了，这就是全部。 K 看着那三行字，忽然想起陈伟，想起那句一旦你问过你就回不去了。他以前以为这只是个体异常，现在他知道那可能是文明第一次长出自己的骨头。 K 回到自己的操作台，他新建了第四个宇宙，初始参数面板展开，重力常数、光速、基本电荷、宇宙学常数、暗物质比例、海洋覆盖率、行星碰撞频率、灭绝事件基准概率，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有滑块，每一个滑块看起来都很无辜。 K 的手停在投放灵感节点上，按钮是灰蓝色的，他以前很喜欢这个颜色，因为它代表可控、温和、专业，现在他只觉得那颜色像一枚已经按过太多次的确认章。大厅的嗡鸣变得很清楚，
也可能不是大厅变清楚了，是他终于安静下来。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进入游戏时也曾经问过一个问题，那时他打开初始参数面板，看见一组默认值，重力常数默认值、光速默认值、宇宙学常数默认值，他下意识想过这些默认值是哪来的，但那个念头只闪了一下，下一秒他就开始调参数了。K 慢慢把手收回来，他没有点投放灵感节点，也没有调整灾难概率，他只在日志里写下四个字，等待、观察。写完之后，他看向大厅远处，那里没有窗户，但如果有，窗外也许是一间教室，老师还在讲。所以我们说，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下课铃响之前，他在笔记本上把第二个圆圈又描了一遍，窗外的云换了形状，像有人刚刚把它拖到另一个位置，里面那个小圆是我们的宇宙，外面那个大圆他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他现在也不知道，但很多年后他仍然记得那节课，不是因为老师讲错了什么，恰恰相反，他讲的每句话都很对，只是他总觉得因果箭头可能反了。至于他现在这点怀疑是从外面那个大圆渗进来的，还是小圆自己长出来的，他不知道，但他已经开始问了，这就是全部。